弟兄姐妹平安，在上几次的讲道当中呢，我和弟兄姐妹来分享了成圣之路这个讲道的系列。特别呢，我们提到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以及住在基督里的实质这个两个重要的主题。那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继续来探讨这个讲道系列的第四个主题，就是因信住在基督里。那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拣选我们，来得着你自己福音的福分，让我们能够得以在基督里。主啊，这是何等大的福分！天父，我们就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能够开启我们让我们知道那个能够进入主啊你自己丰盛宝库的这样一个途径和秘诀，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能够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那么我记得呢，在我信主不久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看属灵的书籍，特别是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伟人得力的秘诀》讲到早期的一些圣徒，包括穆安德烈啦、戴德生啦，还有穆迪等等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如何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我自己不是要做什么属灵的伟人啊，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非常的渴慕，想要知道那条通往成圣之路的途径，并且呢，立定心志，一定要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象征丰盛生命的那个迦南美地不可。所以呢，我甚至于当我们生了孩子以后呢，我们甚至于给我们头两个孩子取名叫 Joshua 跟 Caleb。那么就是在旧约当中唯一凭着信心来进入迦南美地的约书亚跟迦勒。但是过了好几年之后呢，有位弟兄很委婉的来提醒我们说，他说：“哎，圣经好像没有明说约书亚跟迦勒的父母亲有进到迦南美地耶。”我非常谢谢这位弟兄的好心提醒但是无论如何，既然耶稣已经明确的说了，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立定心志，来探索圣经所启示出的这条进入神丰盛生命的秘诀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上两次的讲道当中呢，我从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二到二十一节来看到圣经将所有的人都归在两个人底下不是在基督里，就是在亚当里。而且呢，所有原本在亚当里的这些后裔呢，也就是全人类都是在亚当里，而且都是与亚当的罪性有份这就是所谓的在亚当里的救人。那么神如何拯救我们呢？那么哥罗西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那接下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也就是说，神已经将我们从亚当里的这个黑暗权势，将我们迁到拯救出来，将我们迁到迁到这个基督，在基督里的这个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都已经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而且都在基督里成了新人。所以在地位上的话，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已经是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所以正如那个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所说的，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个地方大家注意到，已经，这是一个完成式 我们已经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从地位上来讲的。可是，在上次的讲道当中，我们也一起探讨了一个令我们非常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已经在基督里成为新人了，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却仍然有许多罪性的表现，并且常常活在与罪挣扎的一个光景当中呢？我们上次借着约翰福音十五章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虽然有在基督里的地位，但却不常有在基督里的实质。我再说一遍，因为我们虽然有在基督里的地位，却不常有在基督里的实质。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常常的住在基督里，来活出那个新人的样式，却仍然常常住在亚当里，来活在那个旧人的罪性当中，以至于我们基督徒仍然是一个属肉体的一个基督徒。那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成圣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拦阻跟陷阱。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跟二十四节当中，他这次用命令句来告诉我们说，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他这次用命令句啊，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而且呢，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再的劝勉我们要常常的住在他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住在基督里是唯一能够结出好果子的途径啊，唯一能够结出好果子的途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住在基督里呢？那圣经所启示那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们接下来几次的讲道当中啊要深入探讨的，包括因信成圣，包括死而复活这些重要的途径。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看因信住在基督里这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并且来探讨信心在成圣的道路上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感谢主，在过去的半年当中，我们教会无论是主日讲道或者是团契查经，都在查考罗马书这一卷非常重要的书卷。为什么罗马书这么重要呢？因为这个罗马书将基督的福音完整的阐述出来，不止如此，他并且将基督徒成圣道路的这个秘诀跟途径也启示出来了。我们看到，作者保罗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开宗明义的就指出来，啊，我们来念这段经文好吗？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说，神借着福音将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出于神本性的公义啊。所以神借着福音将神本出于神本性的公义显明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是借着什么途径呢？是借着信，并且强调说这个信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英文是 from faith to faith。 这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的，这个是指说我们不仅借着信入门，更是借着这信来成全。所以呢，借着信入门正是罗马书三章到五章所强调的那个因信称义，而借着信成全的话，正好是罗马书五章到八章所强调的那个因信成圣。所以保罗接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英文是 live by faith。 我相信这个地方的 live by faith 啊，有双重的意义，不仅是指我们在信主称义的时候我们要因信得生，而且是我们在走这个成圣道路的时候呢，我们要因信而活啊，因信而活。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我们所接受这个信仰呢，是一个自始至终以信为本的信仰，而不是一个以守律法为本的信仰。我想现在你们心里可能会出现一个问号啊，我也浮现出一个问号来，那就是 因信称义，我懂，没有问题。但是什么叫做因信成圣呢？什么叫做因信成圣呢？那么这个跟住在基督里又有什么关联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中，当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他正要准备将话题从这个因信称义转换到因信成圣的时候，他在罗马书五章的第一、第二节这开头的两节经文当中放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伏笔。那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我们观察到说，这两节经文当中都各有因信 by faith 这个词。那我们就要问，为什么保罗要在连续的这两节经文当中重复的提到因信这个词呢？又为什么当保罗要特别要强调说，我们不只需要第一个因信，而且又更需要第二个因信呢？我们看到第一节所讲的是因信称义，使我们与神和好，这个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今天就不再强调。但是第二节中所提到的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而且呢，既然我们现在已经站在恩典当中了，那为什么还要进入呢？我们现在既然已经站在恩典当中了，为什么圣经讲说我们还要进入呢？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们可以说，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句话呢，正是因信成圣这个真理最好的定义啊，正是因信成圣最好的定义。怎么说呢？怎么说呢？我们刚刚提过了哈，当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因着信被神称义，以至于得以在基督耶稣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我们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言呢，我们现在的的确确已经站在基督里这个恩典的地位上了，的的确确已经站在基督里这个恩典的地位上了。这听起来有点抽象，是不是哈？不太容易理解，是吗？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更具体的来理解这个概念呢？我们可以想象哈，我们可以想象在基督里哈，在基督里就像什么呢？就像神的一个丰盛恩典的一个宝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念这个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好吗？一起来念。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这句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哈。我请问大家，当那位绝对信实的神已经应许让你在基督里这个宝库当中来支取一切丰盛的恩典还有属灵的福气的时候，那么你是不是已经拥有了这一切的祝福跟恩典呢？是不是？没有回答，是不是？是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弟兄姐妹，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刚才那段经文，你们也在他里面得了丰盛，是不是？神已经应许我们在基督里这个丰盛的宝库中来支取一切的恩典跟祝福，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永不失信的。事实上呢，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已经有了这样的确信，而这个出于神不变应许的这个确信呢，就叫做站在基督里这个恩典的地位上啊，因为我们已经站在这个神不变应许的地位上了。可是现在问题来了。现在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甚至信主几十年以后，仍然常常活在旧人的罪性表现当中，与神应许的这个丰盛生命好像相去甚远，并且呢，在成圣的道路上好像停滞不前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其实那个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宝库中的一切，但我们却没有真正的进到那个宝库中去支取。我再讲一次，我们虽然已经拥有了这个宝库中的一切，但我们却没有真正进入这个宝库中去支取啊，这些恩典，去支取这些祝福，以至于呢，我们的属灵生命仍然是常常处于枯干跟贫穷的光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忽略了一把能够开启在基督里这个丰盛宝库的钥匙。那这个钥匙是什么呢？这钥匙是什么呢？在罗马书五章二节的经文当中，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的“因信得进入”这几个字，在英文 ESV 的圣经中，它是什么？它是 obtain access by faith into obtain access by faith into。这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就是因着信获得了进入的途径啊，因着信获得了进入的途径。所以呢，这个因信 by faith 就是那把能够开启神宝库的关键的钥匙，使我们能够进入现在所占的那个在基督里的地位啊的那在基督里的地位，并且呢住在基督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支取神一切丰盛的恩典。而当我们能够因信住在基督里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脱去，我们就能够脱去在亚当里的那个属肉体的旧人，并且能够穿上在基督里那个新造的人，而活出那个美好生命的果子来。然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我们注意。然而，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如果不是凭着信心而活，乃是凭着眼见而活的时候呢，我们就仍然是住在亚当里，并且仍然是活在带着罪性的旧人里面啊。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是凭着信心而活，而是凭着眼见而活的话，那么我们就仍然是住在亚当里，并且活在带着罪性的旧人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特别强调，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好吗？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当了基督徒以后，我们随时随刻，我们活着就是要凭着信心，不能凭着眼见。这让我们看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是只是一个在心思意念上面，或说生活习性上的改变，而是一个从本性上，在本性上的一个转换，是从旧人的罪性，从旧人的罪性转换成一个新人的样式。而这种本性上的转换呢，只能透过因信住在基督里才能够达成。这正是因信成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一个最关键的秘诀。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罗马书五章二节，又紧接着说，并且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那这句话又跟因信成圣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看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其实呢，神的荣耀简单的说神的荣耀简单的说就是神的属性的完全的彰显。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属性的完全的彰显，包括什么呢？包括神的公义、慈爱、圣洁、良善、信实，也包括神的大能跟神的智慧。当我们看到神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属性来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的荣耀。那接下来我们要问，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的彰显呢？在福音书中，当我们看到当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对马大说了一句话，他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呢，马大因着信就看见耶稣使死人复活大能彰显荣耀彰显的这个荣耀。同样的，对我们来说，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处境，什么样困难的处境，当我们能够因着信住在基督里这个神丰盛宝库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必然可以 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来盼望神的荣耀的彰显。为什么呢？因为神一切荣耀属性的能力都是在基督里彰显的。并且呢，耶稣也在约翰福音15章7到8节应许说，让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就结出很多果子来，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就做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这句经文就叫做荣耀神啊，这就叫做荣耀神。当我们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那个新人的样式的时候，就像以弗所书4章24节所说的，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当我们能够活出在基督里的那个新人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彰显出神的性情来，我们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这个就是唯一我们能够荣耀神啊，为神做见证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唯一的途径。弟兄姐妹，我们是因信而成圣，这个真理太重要，太重要了。但是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真理。那为了要强调这个真理的话，圣经希伯来书特别引用了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段历程，来帮助我们了解信心在基督徒成圣过程中的重要性，并且呢，为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这句经文呢，做了一个最好的诠释。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希伯来书3章12到19节，让我们一起来读。那你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好，我们继续来念哈。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一开始就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所以这整段经文是写给基督徒的。好，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这段经文在警戒我们基督徒，不要有不信的恶心，而要将起初因信称义的时候所持对主的信心呢，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坚持到底，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有份了。那接下来经文又引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段经历来诠释什么叫做因信成圣啊。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啊，他们是在埃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做奴隶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埃及为奴之地似乎就是预表在亚当里所有人都被罪性所挟持啊，而且都成了罪的奴隶。而神要拯救以色列人，将他们啊，并应许他将他们带到迦南地这块流奶与蜜的丰盛之地。所以呢，迦南应许之地似乎预表了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所有人都得了丰盛，并且都成了新造的人。而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段历程呢，正是预表了神拯救人从脱离在亚当里的这个罪恶权势，来迁到在基督里的这个丰盛国度里面。而在刚才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提到好多次，好多次进入神的安息，是不是啊？进入神的安息，这什么意思啊？这什么意思？ 其实进入神的安息就是指进入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啊，我想这个是很清楚的。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圣经这边要讲说用安息呢？什么叫做安息呢？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过，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凡在亚当里劳苦担负罪的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因为凡在基督里的乃是进入安息，歇了自己的功，单单以信心来接受耶稣所成就的一切称义和成圣的救赎工作，这就叫做安息。这就叫安息，这个太重要了。我再来讲一次，因为凡在基督里的乃是进入安息，歇了他自己的功，单单以信心来接受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称义和成圣的救赎工作，这个事情就叫做安息。那么我们来看，神是什么时候赐下这个迦南美地的应许呢？哇，那这个要从创世纪讲起啊。我们看到，当神将这个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来迁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在创世纪13章14到15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其实当神赐下这个应许给亚伯拉罕，要将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其实已经站在迦南地上，是不是啊？已经站在迦南地上了。而且因着神不变的应许，事实上呢，亚伯拉罕他已经拥有了这块迦南美地啊，迦南地，因为神应许了，他就已经拥有了。可是问题是，他还没有真正得到这块土地，因为当时的迦南地还有很多外族人居住在那个地方啊，居住在那个地方。那么接下来创世纪15章第6节提到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了啊。这个似乎象征的哈、啊，这个象征什么呢？这象征的好像我们基督徒已经在基督里啊，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并且呢，因着神的应许，我们已经站立在基督里这个地位上了啊！我们基督徒不只在基督里因信称义，而且我们已经站在基督里的这个地位上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知道，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因为饥荒而下到埃及去啊，去投靠法老王，最后却成了埃及的奴隶。后来呢，神差派摩西啊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在出埃及记33章第1节记载到啊，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我曾起誓应许亚伯拉、以撒、雅各说，要将迦南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你和你从埃及地所领出的百姓，要从这里往那地去。”所以这显示说哈，那个神因着神不变的应许，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已经站在那个拥有迦南地的这个地位上了啊！他们已经拥有啊，已经站在这个拥有迦南地这个地位上。纵使当时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进到迦南地啊，而且也还没有住在这个迦南地上面，这象征什么呢？这象征我们基督徒在因信称义之后呢，虽然已经拥有了在基督里的地位，但却不见得有住在基督里的实质。那我们要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因信进入神的这个宝库当中，并且要住在其中，才能够去支取神所应许的一切丰盛，一切的丰盛。所以呢，神吩咐，这就是为什么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出埃及，要进到迦南去得着那块应许之地。这正好就是神来吩咐我们基督徒要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去得着这个丰盛生命的一个最佳的预表，最佳的预表。而从刚才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因为不信神的应许，就怎么样？开始抱怨神，对不对？啊，开始抱怨神，然后惹神发怒，是不是？结果呢，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原本两年就可以走到迦南地的，原本两年就可以走到迦南地，他们却在旷野里面绕了40年之久啊，40年之久。而且不止如此，凡是20岁以上，因为不信而发怨言的这些男丁呢，全部都倒闭在旷野，全部都倒闭在旷野，不能进到神的应许之地里面。所以呢，希伯来书3:19就警惕我们说，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这让我们看到啊，你很清楚的看到，信心就是那个能够进入应许之地的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好，那我们现在，那么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全体的失败当中，哈，以色列人全体都失败了。但是是否有一些得胜的例子啊，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呢？有没有？在这故事中有没有得胜的例子成为我们的榜样？呀、yeah, ，有的啊，就是约书亚跟加勒，对不对哈、啊？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有信心，坚信神的应许。啊、所以当摩西差派12个探子、啊、要进到迦南地去、啊、的时候、啊、当摩西差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其中有10个探子报告说、啊、我们来念民数记13:32-33，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是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一样，据我们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把自己看得很扁的，对哈，是不是？但是呢，这十二个探子里面只有约书亚跟加勒、啊、他这样说。我们来一起读那个民数记、啊、民数记、14:7-9，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对不起。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它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应聘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哇哦，哇哦！为什么他们两边所看的是如此的不同呢？是不是？同样看到的啊，他们一起12个人进去，为什么他们两边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呢？我们观察到这个十二个探子所说的话里面，他们这十个人呢，总共提到四次的看见，有没有我画的啊？那么，所以他们这个十个探子呢？凭着眼见在那里看啊、哦、只有看到什么？只有看到横在他们眼前的困难是何等的巨大啊，何等巨大。但是呢，只有约书亚跟，但是我们从约书亚跟加勒所说的话里面，却看到他们提到了三次耶和华。所以呢，他们是凭着信心来坚信神的应许，以至于他们在信心里面，好像已经从信心里面看见他们已经站在他们所盼望的那个迦南美地上面，并且对神还没有成就的应许呢，有完完全全的把握啊！这个迦勒跟约书亚的榜样呢，就是希伯来书啊11:1啊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最好的写照。最后呢，我们看到哈。最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在讲完以色列人因为不信而无法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失败的例子之后呢，他便用希伯来书4:1-3的经文来警惕我们基督徒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我们既蒙应留下有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 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赶不上，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就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弟兄姐妹，神的确已经为我们存留了那个进入在基督里这个丰盛宝库的应许。神的的确确已经为我们存留了进入在基督里这个丰盛宝库的应许。所以我们就应当战战兢兢，来免得我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赶不上神的旨意，最后被淘汰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反思一件事情。我们每年听了这么多的讲道，但是到底有多少我们听过的道是经过信心调和的呢？到底我们有多少听过的道是经过信心调和的呢？也就是说，到底有多少神的话语是我们听了以后真正能够相信而且活出来的？恐怕不多，是不是？恐怕不多，是吗？否则的话，我们内心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虑、害怕、抱怨跟论断了，是不是？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怎么样调和？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这样的观念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所听过的，我们所听过的讲道、查过的圣经，或是你读过的神学，就像什么呢？就像你去购买一包一包的水泥啊，一包一包的水泥堆在那边。当你把这个水泥粉呢倒出来的时候呢，几乎可以堆成一座小山，是不是啊？因为你听了好多的道，是不是啊？但是呢，问题是这些水泥粉啊，却没有办法承受任何的重量。这些水泥粉没有办法承受任何的重量，而且风一吹就怎么样，就吹散掉了。这象征什么？这象征的所听的道与我们无异，所听的道与我们无异。因为这些道不但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并且还有可能助长了我们的属灵的骄傲。我们可能会在那边比较，我的小山比你的小山还要大啊，对，是不是啊？还要多。所以不止这些听过的道不止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还可能助长了我们属灵的骄傲，因为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信心像什么呢？这信心就像水一样啊，水，你知道水啊，水是流直的嘛，对不对？它也没有办法来承载任何重量啊，是不是？可是问题是，当你把水倒在这些水泥粉上面啊，倒在这些水泥粉上面，然后呢，经过调和，将它加以调和以后，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建造出这个承载力极大的这个建筑物或桥梁，是不是？当你把水跟水泥粉调和以后，你就可以来做建筑物，来建出承载力极大的建筑物跟桥梁，不是吗？所以这象征着什么呢？这象征着因信啊，经由信心调和过的道呢，就能够使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并且建造我们的生命在那个坚固的磐石上面，使我们足以来承担人生中的风暴跟挑战。这个太重要了。我再讲一次，那个经过信心调和过的道，就能够使我们经历神话语的大能，并且能够建造我们的生命在坚固的磐石上，足以能够来承担人生中的风暴跟挑战。所以在最后，希伯来书4:3，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那就是我们信了的人就可以进入安息。这句经文呢，正好跟什么呢？正好跟罗马书5:2，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这句经文呢，互相的呼应，并且呢，再次验证，信心就是能够使我们进入并且住在基督里的那个这个丰盛宝库中的这个最关键的钥匙。 好，讲到这边，我想我们应该都已经很清楚明白了，信心在成圣道路上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接下来，我们需要来问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应当如何才能够因信进入神的安息当中？如何能够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之中？或者说，如何因信能够住在基督里呢？而且这个信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怎么样来运作的呢？我们都知道说，信心它是需要有对象的，是吗？信心是需要有对象的。而这个信心的果效呢，则是取决于我们信的对象是否真实可信，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信心的果效乃是取决于我们信的对象是否真实可信。所以呢，我们在讲到因信成圣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只是单单提到信心而已，而我们要更加强调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位真实永不失信永不改变的神。我们信心的对象就是那位真实永不失信永不改变的神。而因为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信心的根基呢，其实就是什么？我们信心的根基其实就是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在这里呢，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帮助我们了解因信进入啊，因信进入。我们提到好多因信进入是吗？在这边我想用一个比喻来帮助大家来了解这个因信进入这个观念是什么意思啊。我想我们都知道说在奥运比赛当中有一个运动项目叫做什么撑杆跳，有没有听过吧撑杆跳。你知道当这个运动选手拿着一个很长的杆子然后往前冲的时候，他要怎么样能够跳起来越过那个横杆的那根障碍物而跳进后面那个软垫中，他要怎么样才能跳进去啊？他要怎么样才能跳进去？什么？有很多答案但我都听不清楚他需要什么？他需要一个支点，他需要一个支点成为这个杆子的施力点，对不对？才能够把这个杆子整个撑起来，让运动员呢能够越过这个障碍而跳进去，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这个支点很重要，是吗？所以那个我们说信心呢，就很像什么？信心就很像这个很长的这个杆子，很长的杆子。你说我信心很强啊，我的信心很大，但我们都知道，这个杆子再长呢，如果你没有一个支点的话，它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力，对不对？它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不是吗？同样的，一个有果效的信心呢，也需要一个支点成为一个信心的施力点才能将信心撑起来，使我们能够越过人生的困境还有罪的缠绕，并且进入在基督里那个丰盛的宝库当中我再讲一次，一个有果效的信心它需要一个支点成为一个信心的支力点，才能将我们的信心撑起来，使我们能够越过人生的困境和罪的缠绕，并且进入在基督里那个丰盛的宝库中。那么那个信心的支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也就是神的话语那个信心的支点就是神的话语。其实在圣经中圣经这么大本，在圣经中任何提到的神的应许、神的旨意、神的主权、神的属性，这所有的都可以成为信心的支点所有的神的应许、旨意、神的主权、神的属性都可以成为这些信心的支点那么当我们的信心被撑起来以后呢，当我们的信心被撑起来以后，我们就能够因信坚立在神的应许之上，或是因信安息在神的旨意之中，或是因信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或是因信定睛在神的属性之上。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把这四点抄下来，并且呢把它背起来。当你在困难当中，当你在这个困境当中，当你在这个罪的缠绕当中， 你过不去的时候，我相信这四句话可以帮助你啊，可以帮助你。所以，当我们信心被撑起来以后呢，你就能够因信坚立在神的应许之上，能够因信安息在神的旨意之中，并且因信降服在神的旨意之下，并且因信或者是因信定因在神的属性之上。当你能够这样子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因信进入神的安息，并且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能够因信进入神的安息，并且住在基督里。当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因信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到那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那种生命本性的一个转换。当我在2018年退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心志啊，我有一个心志，我想要在文字和教导上面来服侍主，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来发展的一些圣经的课程，而且呢，这些课程我也在教会里面来教导。当我教导完之后呢，我也得到一些弟兄姐妹的一些正面的回馈，那么这些肯定呢，也更让我确信说，神要使用这些课程来成为更多主内肢体的这些帮助跟祝福。可是无形之间，这些课程却成了我心中一个紧抓的偶像啊，一个紧抓的偶像，而我却丝毫不自知啊，丝毫不自知。就在几年前，在一次机会里面，我向一位教会外面的一个我所敬重的一个长者啊，来请教如何来推广这些课程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却被他的评语啊，跟他的忠告啊，来泼了一盆冷水啊，泼了一盆冷水啊，让我觉得心里很受伤害啊。那么，这个使我落入极大的一个消沉跟沮丧当中，而让我心里最感到痛苦的是，我原本希望借着教导这些课程来服侍主的这个心愿，一下子破灭了啊，一下子破灭了。那当时我的心中呢，充满了自怜、不平、恼怒这些负面的情绪啊，这些负面情绪不断来搅扰我，把我的心思呢来往罪的里面去拉。我知道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啊，这些罪的意念都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我觉得我肢体当中有一个律啊，与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要叫我服从那肢体中那个犯罪的律。所以经过好几天的这个痛苦挣扎之后呢，我独自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向神祷告。忽然之间，我看到了，我之所以会被刺伤这么严重，是因为我把这些我投入大量心血啊所完成的这些课程呢，当成我心中紧抓的偶像，以至于神呢必须要差派我所敬重的这个长者来破碎我。我才能够真正脱离。所以就在那个刹那之间，有一个出人意外、一个无可言喻的一个平安，大大的临到了我的心，使我的心平如镜，就像那个镜子一样，完全没有波澜，没有波澜。所有这些晦暗的这些负面情绪呢，在那一刹那之间就完全的消失了，完全消失。而我的视角也突然之间改变。从原本我的自我的视角而转变成神的视角，而我第一个发现我的改变呢，是我竟然开始为那位长者极其的感恩，来感谢主借着他来释放我。另外呢，我也能够放手将这些课程的这个拥有权呢回归到神的手里，神可以大大的使用这些课程，但神也可以把这些课程放着不用，神有完全的主权啊！神有完全的主权。弟兄姐妹，为什么我那时候会突然之间会有这么大的平安跟转变呢？为什么我那时候会有这么大的平安跟转变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在祷告当中，我看见了这件事情有神的美意啊，有神的美意，于是我的信心就被撑起来，使我能够因信安息在神的旨意当中，使我能够因信安息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呢，我因着这个信，我就进入了神的安息，并且住在基督里， 啊，并且住在基督里。那个时候我就经历到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所说的啊，所说的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思念一念啊。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是在基督耶稣里赐下的。而我那个时候也体会到了啊，罗马书八章二节所说的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那个在亚当里罪和死的律啊。我这个是哈、啊，这些都是我们看到说，这些都是神在基督里所赐下的。也只有当我因信住在基督里的时候，我才能够领受到这些啊，这些啊，这个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以及领受到这个啊，生命圣灵的律啊，在我身上做工。在几个月前，有一位弟兄哈、啊，在我们团契当中啊，团契的小组当中啊，在分享的时候，他也提到一个类似的经历啊。这位弟兄呢，曾经在公司里面有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升迁的机会啊，升迁的机会，结果竟然被一位他的同事在背地里跟他的上司谏言，结果使他失去了这个晋升的机会，使他失去了这个晋升机会。这件事让这位弟兄非常的恼怒跟愤恨，而且恨到一个地步，他甚至于曾经想过一些极端狠毒的报复手段。那他自己呢，也曾经告诉自己说：“啊，算了算了，不要再计较了，哈，顾好自己就好了，是不是哈？”但是呢，没有用，他内心反而有更大的不平啊，还有翻搅，他觉得非要讨回个公道不可啊，非要讨回公道不可。所以就在他经过百般的折磨啊，多夜难眠之后呢，他实在受不了了。有一天，他躺在床上啊，躺在床上睡不着觉，心里开始有个感动。他想要向神祷告，祈求神来将他从这个苦毒当中来释放出来，并且求主来帮助他饶恕那位同事。就忽然之间有个很大的平安突然之间临到他，使他内心里面呢完全的安息，得到一个完全的安息，以至于呢他能够安然的入睡啊，而使他能够安然的入睡。后来呢，这个平安继续的持续下，在他心中继续的持续下去。而且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他竟然能够从心底里面完全的饶恕这位同事，并且呢，能够跟他很自然的来交谈跟相处。那这个弟兄说呢，他完全无法解释这个经历，他完全无法解释这个经历，因为这个绝对不是心理作用，他知道这个绝对不是心理作用。但是这段奇妙的经历呢，却使他更加愿意去信靠神，啊，也更加的使他认识他自己内心的黑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这位弟兄的性情突然之间会有这么大的转变，从一个愤恨，啊，苦毒愤恨，突然之间转变成一个饶恕平和呢？那是因为他在祷告当中，突然看见这件事情有神的主权在那里，有神的主权在那里，以至于他的信心被撑起来的时候，使他能够因信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以至于使他能够因信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并且能够因着信进入神的安息，并且住在基督里。所以这一位弟兄真真实实的经历到啊，他从旧人的这个罪性中得到释放，并且活出新人的美好性情。他从旧人的罪性中得到释放，并且活出新人的美好性情。因为他在那个时刻因着信脱去了在亚当里的旧人，并且穿上了在基督里的新人。因为他在那个时刻脱去了旧人，穿上了新人。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了主，因信称义之后，是否在成圣的道路上就与信心脱了节，而想要靠自己来脱离罪成为圣洁呢？是否因为这样的缘故，使我们纵使听了很多的讲道，查过很多的圣经，而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却仍然停滞不前呢？而今天你知道了， 信心就是那个打开神丰盛的宝库，使我们能够住在基督里的那把最关键的钥匙。你是否愿意？你是否愿意立定心志，竭力进入啊，竭力因信进入神的安息，并且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以至于你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呢？让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的感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主啊，你的话语啊，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当解开了，就发出亮光来，能够照亮我们那个成圣之路，实在是，这是什么？天父，今天我们谢谢你，将那个啊，能够进入在基督里那个丰盛宝库的这个秘诀的这个把钥匙，就是信心来向我们启明，也让我们能够看到。主啊，我们所听见的道需要信心来调和，啊，使我们真的只能够因信而进入啊，主啊，你所应许的那个丰盛之地，进入你的安息，并且因信进入那现在所站的那个恩典当中。天父，我们就求你，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愿意竭尽一生，在今生当中，我们一定要进入啊，进入你所应许的那个丰盛之地。那个迦南美丽不可，我们感谢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